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我代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欢迎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为每一位参加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感恩，因为我们以实际的行动证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值得敬拜的。虽然我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教会，但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同一位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共同分享誓言的威力。誓言非常有威力，非常的有威力。大家新年都立志了吧？新年立志就是一种誓言，婚事也是一种誓言。我给大家主持婚礼的时候，有些新人就在婚事的时候激动得一塌糊涂，泪流满面，不能控制。实际上婚事是整个婚礼当中最圣洁最有意义的部分。誓言的威力非常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意识、理解。一个誓言可能影响改变我们的一生，它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不管积极的消极的会影响改变我们的一生。2000年在跨世纪的基督徒大会当中，我向神立了一个志，许一个愿，奉献自己为神。这个立志，这个誓言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影响了很多的人，超过我的想象。不然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早晨我将从民数记30章跟大家分享誓言的威力，誓言的威力。首先，誓言令人以独一的真神约定立约。誓言首先是向着神的，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有约，以他约定。民数记30章一开始，神通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这样说：耶和华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30章1-2节，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有四个非常关键词，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耶和华 YHWH。第二是许愿 vows， 第三是起誓 oaths， 第四是约束 bind 或者 bound。 许愿的对象是耶和华，起誓的对象也是耶和华，但是也包括人，人彼此可以许愿。起誓，等一下我会再说起誓的对象。我把许愿跟起誓总结为一个词，就是誓言。誓言既包括许愿，又包括启示。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誓言的威力，首先与耶和华神有约，是向着耶和华所许愿所启示的。誓言首先是向着神的。那么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2章，基督徒都比较了解。当他出现的时候，他以创造者出现，他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天地之间所有的万物。其次他造了人，他与亚当立约。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是立约之神。当人向神耶和华神起誓的时候，许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位神首先已经排除了天地作为起誓的对象，因为天是他造的，地也是他造的。我们起誓不能向天，也不能向地，也不能向天地之间所有的创造物起誓。其次，启示的对象也不是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所造的，不是历史伟人，不是伟大领袖，不是我们的老祖宗，甚至不是我们自己。有人向自己启示 I swear to myself， 这都不行，因为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众人的之神，启示的对象也不是人。第三，启示的对象也不是其他的神灵，因为他是众神之神，他创造了所有灵界的受造物。这样的话，当我们讲耶和华是启示，神是启示对象的时候，他排除了所有的创造物，他排除了所有的人，排除了其他的神灵，他是唯一的启示的对象，在他以外没有任何的立约对象。那么一旦我们确定了启示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以外，我们来看启示的第二个特征。启示的第二个特征乃是使人言行，我们的话语言行能够正直，使我们的话语言行正直。人一旦向神许愿启示，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神要求我们不能食言，第二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30章第2节。这两个后果是神所要求的，这是两个许诺。我们一旦向他启示，就有这两个许诺。那不可食言的话，就是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是说话靠谱的，要按口中所说的一切行，是我们言行一致的，我们言行是一致的。所以启示的第二个威力，第二种威力就是话语行为一致正直。现在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第四个关键词，就是约束。那么话语行为如何正直呢？就是受约束。约束这个希伯来字在民数记30章出现了10次，和合本翻译为约束，在英文版 ESV 翻译成 bind 或者 bound， 新国际版 NIV 翻译成 obligate。 人一旦向神启示，一旦向神发誓，就产生一种神圣的约束力，神圣的约束力 divine binding force。 原来我们说话不算数的，原来说话模棱两可的，原来不靠谱的，现在在启示当中第一次向神算数了，向神真诚了。原来言行不一的，经过启示向神就言行一致了。所以启示的威力非常的大，一旦我们跟神绑定之后，就产生改变生命的力量。我喜欢用绑定这个词来描述约束，也许我们觉得约束有一点消极负面，用绑定来形容约束。约束的话，其实用绑定来形容约束，约绑定实际上没有消极的意义，我认为绑定是比较中立的。如今是一个绑定的时代，我们用手机可以绑定很多的东西，我认为最大的绑定就是银行卡。银行卡原来用一个手机只能通话，你不能购物，不可能旅行，不能买任何的东西。但是一旦你用这个小小的手机把银行卡绑定的话，威力就大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购物，可以买吃的，可以旅行。用这个小小的手机绑定银行卡，可以做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银行的钱通过这个小小的手机就流入我们的购物当中。同样的，当我们的生命，当誓言把我们与神绑定的时候，神的信实，神的忠诚，神的独一，神的说一不二的这种属性，就通过它，通过誓言源源不断的流入我们的生命。大家理解吗？通过我们誓言的绑定，神的神圣属性就流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了，这样我们生命就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誓言的第二种威力就是使我们的言语行为正直向上，正直向上。誓言的威力既然与神有约，令人的言行都正直。现在我就要挑战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大家，在如今一年的疫情的2年当中，大家的敬拜如何？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如何？尤其是主日崇拜，早晨9:30 我们准时上线敬拜吗？请大家诚实的在心里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神知道。我认为敬拜是所有基督徒与神的一个立约。如果我们在敬拜上面不能守约，不能诚实，不能忠心，不能按时的话，我们是一个食言食信的人。请大家在心里回答，你不需要向我回答，是向神回答的，神知道。如果你讲，哎呀，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誓言，我要准时敬拜啊，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誓言，那你正在为自己做一种解释，为什么我不准时敬拜，为什么我不敬拜？请问你这种解释良心说得过去吗？你真的觉得这种解释说得过去吗？因为我没有向神发誓，所以我可以不按时敬拜。我不按时敬拜是有道理的，是有原因的，你可以这种解释吗？实际上，过去两年的疫情极大的考验了我们与神的这种真诚的独一的关系。疫情前，我们可能来敬拜的时候，坐在当中，我们彼此看见，甚至坐在前面，让牧师长老、让弟兄姐妹看见，啊，我在这里，我敬拜了。但是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了，你可能在家，可能在线，没有任何人看见你，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有没有在敬拜，只有这位你敬拜的神他知道。所以疫情，我认为这两年的疫情极大的考验了我们的信仰，显明我们的信仰有多么的真实，是不是真正在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因为没有人能够看见我们了，别人不再知道我们如何敬拜了。我们的信仰有滑坡吗？有持平吗？有躺平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其实我认为我们都需要发一个神圣的誓言，这个誓言不是向着牧师，不是向长老，不是为着教会，也不是为家人，而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要与神有一个神圣的约定，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什么条件，不管多么挑战，我要敬拜，我要按时敬拜，我要准时敬拜，我要提前预备好。这是应有的生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受任何的限制，不受线上的限制，不受疫情的限制。因此在2022年第二个主日1月9号，我挑战大家做这样一个立志，发这样一个誓言。如果我们新年还没有立志，还没有发誓言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誓言。我希望大家做这样一个誓言，这样的立志，我相信这样的立志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这样说，神啊，在2022年的1月9号第二个主日，我在你面前立志，我发誓做一个真正忠心诚实敬拜你的人，不管在人前，在人后，在线上，在线下，在疫情当中，我要做敬拜人，我要准时敬拜，我要放下一切世上的缠绕，把9:30的敬拜，主日敬拜的时间分别为圣，献上给你，不迟到，不早退，敬拜当中不做任何的事情，十一奉献，求你保守我的立志，保守我的誓言，让我的生命有根本的改变。请大家在心里面这样向神立志，我相信这个立志将改变我们的一生，更新我们的一生。前面我说过，许愿向着神，但启示既向神也向人，也向人。在民数记30章的第10节、13节，启示出现了2次，向着彼此也向自己启示，要刻苦约束自己。其实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不太理解，民数记30章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篇幅在讲家庭当中女子、女儿跟妻子的启示。我非常的不理解。其实民数记30章非常的长，我只选了前面的2节经文是向12支派首领说的，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会发现，其余的篇幅都是在一个家庭当中 对女儿、对妻子所讲的启示，他们如何如何启示，就要向父亲，就要向先生持守，等等等等。先生跟父亲都有责任来审核他们的启示，或者同意，或者把他们的启示去掉。我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是当时的文化吗？我特别想跳过这一章，或者跳过后面有关家庭当中女子的启示誓言。我不理解。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神突然开启我，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三十章中这个家庭当中女子们的启示与民数记二十五章有关。如果大家熟悉民数记，我们这个季度已讲过民数记了。民数记二十五章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实亭以色列人住在那里的时候，就把摩亚把米甸的女人妓女带到营地里面来与他们行淫，犯奸淫，然后神就以瘟疫惩罚他们，死了上万人，两万多人。那么民数记三十章就讲到以色列家庭当中所有的女子，女儿也好，妻子也好，要学习启示，要学习许愿启示。三十一章就进入迦南地，第一场战役就打响了。大家看到二十五章，迦南地女子犯奸淫，在以色列的群体中犯奸淫，与他们行淫。三十章在以色列的家庭当中许愿启示，三十一章进入迦南地，看到这样一个关系吗？其实我认为神在三十章当中要警戒告诫以色列的所有的女子，不管是未婚的还是已婚的，你们不能像迦南女子那样去犯奸淫，行奸淫的事情。所以启示首先是向着神的，我们向神许愿，向神启示，我要做一个圣洁的人，我不要做那样的人。许愿启示首先是向着神的，其次也是向着家庭，向着彼此的。因此在民数记三十章从第十节，实际上从第四节啊，第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许愿约束自己，许愿约束自己，许愿约束自己，反复出现。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节，每一节都有许愿约束自己，许愿约束自己，许愿约束自己。许愿是向着神的，约束自己是向着自己的，约束自己的。向神许愿，向自己才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讨神喜悦，因为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不是讨父母的喜悦，讨先生的喜悦，他人的喜悦，首先讨神的喜悦，对自己才有真正的约束力。那么我认为神对家庭当中女子这种约束力，不仅仅是对女子的要求，其实也是对男人的要求，对父亲，对先生的要求，对兄弟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样的，因为人的生命被约束也是同样需要的。女人不能做妓女，男人不能嫖妓，这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因此誓言的第三个威力乃是对自己有约束力。誓言的威力第三，对自己有约束力。誓言不但能够使人的话语行为正直向上，誓言还能够在人的自己的生命中产生一种约束力，不行邪恶，不做非义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建立一种道德的防线，建立道德的底线，从而建立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和谐的关系。这些都显在誓言对自己的约束力当中。一个对自己没有约束的人，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没有约束力的，整个社会也就失去了约束力。但是人的誓言如果离开了真神，就会进入假神的势力范围，否认真神，从而我们就在假神的当中被绑定了。 这种誓言就产生极大的无遗憾。以色列的男男女女进入迦南地之后，当他们离开真神之后，他们的誓言就失去真正的果效了，他们的行为跟迦南的女子变得完全的一样，男女都开始行奸淫，因为他们失去起誓的真正的对象，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起誓失去了真正真神的对象，他所绑定的就非常的危险。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么以扫是如何失去自己长子的名分呢？就是通过发誓起誓。当他累的要死的时候，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就跟弟弟雅各讲，给我一碗红豆汤，把你的红豆汤给我，因为我累得要死了。雅各非常聪明，说那你就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那以扫心里想，我都累得半死了，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他就说好，我长子名分给你，你要做什么呢？雅各讲，你向我起誓，向我发誓。雅各非常的聪明，他不要以扫向神发誓，他要以扫向他发誓，你向我起誓吧，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以扫在饥饿当中，在昏迷当中，就把长子的名分在雅各面前起誓卖给了他。那么雅各为什么让以扫向他起誓不向神起誓呢？因为如果向神起誓，雅各就良心有愧，他就不能够合法的得到长子的名分，因为是神所赐给以扫的，所以他以这种欺骗，以自己为起誓的对象，发誓的对象，以这种诡诈夺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因此你看到，如果人在起誓当中不以真神起誓，不按照真神的赐福起誓的话，人会落入一个虚晃的、虚伪的、不真实的，甚至受咒诅的捆绑之中。以扫因着这样的一个启示，向着他弟弟的启示呢，把自己绑定在雅各的诡诈当中。后来他发现受欺骗了，他就非常的愤怒，要去杀雅各，对不对？那么雅各呢，以这种欺骗诡诈把自己绑定在以扫的生命当中，最后当以扫愤怒的时候，他实际上绑定了一个凶手，杀人凶手，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后来就跑掉了。失去真神的绑定，一方面使我们处于假神的危险当中，另一方面让我们失去真正的祝福。今天很多人被绑定在没有真神的誓言当中，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非常危险的势力当中，而且失去真正的祝福。实际上我们失去真神之后，我们绑定什么，我们向什么发誓，那种势力就成为我们的神了，那种势力就成为我们的神了。我们与什么绑定，什么就是我们的神，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讲有些人从小生活在贫穷的地区，贫穷的家庭当中，他就发誓，我长大以后一定不要过这种生活，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挣钱，我的子女一定不要像我这样。所以他在这个发誓当中实际上绑定的是钱财，绑定的是一种他所想象的那种财富，那种富裕的生活，所以他一生都在为这种财富、这种生活而努力，财富、钱财就成为他的神。有人这样讲，我长大以后再也不要跟他在一起，再也不要与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因为可能从小受了虐待、受了伤害、受了控制，我长大以后再也不要见他，再也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在这个誓言当中，实际上他绑定的是一种负面的形象。每一次 当他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这种负面的形象就产生作用，使他产生愤怒甚至恐惧，我再也不要跟他在一起。那这个人的负面的形象成为他一个负面的标准，这个人也变得非常的负面。虽然他在寻求积极的生命，积极的一种人品或者人，但是他找不见，因为这种负面的现象已经被绑定了。或者说你崇拜很多的明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像他一样出名，甚至我的粉丝要超过他。在这个誓言当中，人把自己绑定在一位明星身上，这位明星就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他的神。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么熟悉的明星，科学家也一样，音乐家一样。我从小特别崇拜某一位提琴家，在无形当中我已经与他绑定在一起，他的很多的音乐，他的被采访的经验深深地植入我的生命当中，我被绑定了。还有人从小可能有不愉快的一些经历，被人控制，可能失去爱，没有被满足，他就发誓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不受任何人的控制，我一定要找一个不控制我的人，找一个能满足我的人。所以他一生就在寻找寻找寻找一个不控制他的人，让他做啥都行的人，在寻找一个能满足他的人。结婚以后发现对方对他稍微有一点控制，他就觉得不满，他就觉得抓狂，或者不被满足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这不是我要的对象，可能会离婚，可能他继续寻找一个他所理想的情人，不控制他或者满足他一切的情人、对象、配偶。结果一生这样的人在哪里？根本找不见，因为从小的这样一个誓言控制了他，掌控了他，他一生在寻求寻求寻求，最终一直找不见，所以非常的失望。有人从小被某些理想、被某些主义、被某些伟人绑定，甚至基督教信仰、牧师非常崇拜，等到后来失望了，完全失望了，他就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信任何的人，我再也不信任何的人，我不信教会，不信牧师，我也不信任何的名人、伟人、伟大领袖，根本不信，根本没有那回事情，把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信仰都抛弃了，只信他自己。那么这种人就是把自己绑定在一起，这种人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上个星期我去多伦多，在那里很快地认识了一个人，中国人，华人。我抓紧时机就问他，我说你在这儿这么多年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我已经信服了，我信服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实际上这个世界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真神，我们不能乱信，不能盲信，不能什么都信，一定要信真神，而且是耶稣基督独一的真神。我们有一些交流，最后他似乎听进去了，他说我在寻求，其实上我还没有信服，我在寻求，我在寻找信仰，那么我会开放继续认识基督教信仰，我也有一些基督教基督徒朋友。其实这个人正在进入一种绑定，他说自己还在寻求，但是一旦他说我信服了，我真的信了，那么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绑定在错误的神灵的上面，绑定上了就绑了。我认识一些佛教徒无法信耶稣，无法信主，他们告诉我我已经信佛了，我不能再信其他的神了，因为我怕受咒诅，怕惩罚。还有许多人与伟大的理想、与伟大的领袖、与国家、与文化、与科学、与党派绑定，与党派绑定。我像一些科学家，像一些教授传福音，有一些是非常杰出的教授，他们自己的生命已经与科学绑定了。有一位数学家跟我讲，他说我相信整个宇宙就是一台大的计算机，就是非常超级的电脑。那我问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宇宙中有爱吗？有意志吗？有情感吗？ 你在宇宙中能够找见爱吗？他没有办法回答，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他所信的这种科学观点。我们都要松绑，我们都要重新绑定独一的真神，诚恳的谦卑的承认过去的誓言是错误的，过去的誓言是完全错误的绑定，把我们绑定在偶像假神当中，然后建立与独一真神的关系，通过信耶稣建立独一的关系。这个过程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抛弃原来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对象，错误的绑定，而重新确定独一的真神，与他建立关系，与他建立持久正确的关系，这是悔改。可能有些人讲，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都活了一生了，我都信错了，我干脆现在啥也不信了，我不再信了，可不可以？不可以。如果信错的话，你一定要回归真神。不管我们现在多大了，不管你信错多少次，回归真神是唯一的途径，悔改从来不迟。神赐给你机会悔改，圣经讲，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神一直在等候我们悔改归向他。现在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誓言的威力，我们说了三点，有三个特征，大家记得吗？誓言的威力令人与独一的真神有约，有约定。誓言的威力其次使我们的话语行为正直。誓言的威力第三让我们有自我有约束力，自我有约束力。现在我要再次挑战大家，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曾发誓做过什么人吗？你曾发誓不做什么人吗？你曾发誓要这样不要那样吗？你曾发誓信或者不信吗？你曾经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非常委屈，非常受伤，非常失望，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到，你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你的一些经历，但是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你可能无意识地已经发了一些誓，在你的伤害当中你已经发了一些誓，可能在你成长的经历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经历当中，我们无意识的无形当中已经立了志，发了誓，我要这样，我不要这样。在所有这些发誓当中，潜意识的誓言当中，如果我们离开了独一的真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从小长大的时候不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的誓言，我们的立志实际上都是偏差的，都是错误的。如果离开了独一的真神，我们的誓言就是一种错误的绑定，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绑定。这种危险的绑定，它的势力，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邪恶，会掌控我们一生，会毁了我们一生。还有很多环境、人事是我在这里无法完全描述，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从小到大甚至在如今都活在错误的誓言立志当中，都活在错误的绑定当中。我特别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刻重新脱钩松绑，让我们与真神建立持久的真正的永恒的联系。大家愿意吗？大家愿意吗？我觉得今年2022年1月9号是一个崭新的立志的时刻。我们不仅要立志做敬拜人、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要立志脱离过去一切虚伪的、虚晃的、无意义的、空虚的，甚至错误的捆绑，从今开始与独一的真神建立关系。请大家预备自己，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谦卑地来到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跟我在心里面共同的祈祷。请大家预备心，我们共同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22年1月9日，我向你 立志、启示。我承认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你与我们立约，在你以外没有任何的约定。我承认在我自己生命当中有许多错误的约定启示，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这些启示深深地影响着我，辖制着我，掌控着我，影响我的一生，影响我的生命，影响我的人际关系，影响我的婚姻，影响我对真神的敬拜。今天我愿意在这里认罪悔改，由于各种原因，由于局限，由于我的无知，由于我的罪性，由于环境，我做错了决定，我发错了誓言，我要悔改。我在你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悔改，承认我的过失，承认我错误的誓言，求你接纳，求你斩断除去这些错误誓言的影响力势力，除去这些誓言对我生命负面的影响，消极的影响，以你的正直，以你真正的神圣的属性生命力来重新塑造我，让圣灵的源泉、圣灵的力量、生命力塑造我，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品格、能力进入我的生命，流入我的生命，从今开始一直不断，让我的生命重新被塑造，让我的生命重新被约束，被绑定在你神圣的生命当中，神圣的能力当中，绑定在你的爱当中，你的信实当中。今天也许我有许多的伤害，我一时不能除去，但是我愿意在你的爱中得到医治。我生命中有许多不能赦免的，我在这里也愿意交在天父的手中，求你在我生命中释放那些我不能释放的人跟事，除去那些消极的受伤害的记忆，求你来医治我，更新我，里外更新，全人更新，身心灵的更新。愿2022年是一个立志献身的一年，让我经历这种威力、能力，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改变我的家人，改变教会，改变我身边的人，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为今天所立的志、起的誓献上祷告，求你持守，求你帮助我把这些誓言能够完完全全地活出来。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